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赞美诗108首。
从旧出命令跟出卑视之家，我坚定只是是清净，夜难真心我不怕，我要跟出旧出耶稣，因出天我了宝血，虽然有总要从主心关心，我总是能天天逼迫耶稣也能被记录，眼前快乐何不羡慕，只有掌握我救主，我要跟从救主耶稣，因昨天我了难有人前来阻挡，总要错我虽舍弃房屋田产，世上荣华却难失，为主受苦必难得福，望是望将主，我要跟从救主耶稣，因出天我了宝血，虽然有人前来阻挡，总要从主心欢喜，有主爱我虽受患难，我们是无声忧伤，你我对着路不能对我深有阴暗，我要跟从救主耶稣，因出天我了宝血，虽然有难千难痛，要从主心欢喜。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咱大同教会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晚上要一起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
那因为这来查考是更多后书的10章。
好，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
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
我们今天分享一半就好，我们从第1节我们看到第11节。
咱对第一章看到第11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第1节，我们来看到第11节。
咱请看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章到第11章。
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节念到第11节。
好，咱这位来读。
第一节请读，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意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假如有人另外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我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效力。我在你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拦阻我这志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的道。阿们。
好，阿们。
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我们用保罗侍奉的表明来做主题。
我们用这哥林多后书在经用保罗侍奉的表明来做主题。
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因为有一些假师父所传这个偏离保罗所传的福音。
我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多少师父来传偏离保罗所说的福音。
甚至有些人开始怀疑这个保罗使徒的位分。
甚至有人来怀疑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
所以从第十一章是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表明。
所以对哥林多，第十一章是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表明，
表明他的清洁，也表明他的诚实，
表明他的清洁跟他的诚实。
在那面对这个使徒在面对这个假使徒在这个教会里面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面对这个假使徒的教会里面造成的一些影响
所以保罗为了让这些信徒明白谁是真正的真仆人，
所以保罗为了不要这个信教明白什么人是真正的仆人，
为了维护真理的存立性
为了维护这个真理的存立性
我们看见保罗非常的勇敢指出假使徒的错误来，
我们知道保罗真勇敢来指出这个假使徒的这个未来
他也发自内心表明了一生当中的经历以及对侍奉的真诚，
因为发出来先对这些经历跟对侍奉的真诚。
其实我们从整段我们看见保罗所在乎的并不是别人怎么看他
我们这几段来看我们知道保罗是在乎别人来看他，
他担忧的并不是他在教会当中的地位会不会因此受影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保罗，
咱所看到这个保罗，
他是带着一颗维护的心，
他是带着一条维护的心，
生怕他们的心偏离邪了，
怕他们的心来偏离了，
是失去向基督所存一个清洁的心，
甚至失去对基督所存的一个清洁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也看见了保罗在侍奉里面所经历的很多的一些患难。
咱对这段来看到，看到保罗在这个侍奉中间所遇到的困难。
一个人在侍奉当中非常的忠心。
一个人在侍奉中间非常的忠心，
却不能够被别人所肯定认同的时候。
却无到让别人来肯定认同的时阵。
这个是一个人侍奉当中最大的挫折。
这是一个人侍奉中间一个重大的挫折。
但是保罗他知道他为谁而传。
但是保罗他知道他为着谁来传。
为什么而传？
为什么来传？
所以保罗不以福音为耻。
所以保罗不因为福音来做见
证，他依然能够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
以温暖来为主勇敢的做见证，
甚至能够坚持守住神所赋予的一个真理
甚至坚持来修掉的神所讲这个纯正的道理，
有勇敢的提出有些人违背真理的事实
勇敢来提出一些人来违背这个福音的事实
我们从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分作两段
对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分两段
一到四节我们提到表明他的坚持以及他的愤恨，
第一节到第四节表明他的坚持跟愤恨
七到十一节表明保罗清洁以及他的诚实，
第七节到十一节表明保罗的清洁跟诚实
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请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一段第二节，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这边所看见的是保罗他的一种愤恨
那你在所看到是保罗他的生气，
这边说到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
这说到我要把你们配给一个丈夫，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
为了我们了解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好像像这个夫妻的关系
如同贞洁的童女，我们知道女子在结婚之前的贞洁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女孩在结婚之前的贞洁非常重要，
在结婚的那一刻踏上这个婚礼的这个红毯的另外一端，
你叫你说把你这里、个、这里、个、安地他的地方去端
穿着洁白的白纱
啊，穿着这里洁白的这里白纱，
他所表明的他贞洁的，
你说表明的都是一个贞洁，
要把自己的纯洁啊能够完全的献给他的丈夫，
要将自己的纯洁完全来献给他的丈夫。
所以在这边保罗表明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好像婚姻的关系，
所以保罗说到我们基督的关系那就是婚姻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面前我们应当存贞洁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的面前要存到这个贞洁的心，
包含了我们的存心也包含我们的行为，
包含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
这边提到说要献给基督，
这里只说到要献给基督，
我们可以从新圣经里面很多的部分都把基督描写是我们的新郎，
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所在都描写我们是基督是我们的新郎，
这个教会就是主的心腹，
教会就是主要所谓这个新妇，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以弗所书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一起来看二十五节，
我们再看25节，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来看31节，
我们看31节，
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那其实在这一段里面他是谈的是一个夫妻的关系，
在这段里面所说的就是夫妻关系，
提到丈夫应该的本分在婚姻当中要怎么做，
说到这先生这个本分里面应该怎么做，
妻子在这个婚姻当中该什么样的本分，
妻子在这个婚姻中间爱情什么本分，
这边提到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
这说到做丈夫的爱自己的太太，
就像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
就像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命，
所以三十二节提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所以三十二节说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原来我们夫妻的结合在背后有极大的奥秘，
原来我们夫妻的结合在背后有一个极大的奥秘，
神设立婚姻除了让我们得到另外一半的帮助，
神设立婚姻除了让我们得到另外一半的帮助，
更重要凸显出那个极大的奥秘，这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是提出突出这个关系，就是基督教会的关系，
所以今天神设立婚姻就是借着婚姻的爱之间的流露感受到基督对我们的爱，
所以今天基督设立婚姻就是借着婚姻的爱来表明基督对我们的爱，
我们常常可以从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对照，
我们常对圣经里面有一个清楚的对照，
提到父怎么这个神怎么爱我们，
说到神怎么来爱我们，
就好像父亲怎么爱自己的儿女一样，
就像老爸怎么疼孩子一样，
所以此段提到夫妻之爱也谈到了基督怎么来去爱教会，
这说到夫妻的爱又说到基督怎么来爱教会，
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这么样的亲密，
所以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
我们在人世界最大的背叛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间中同大的背叛是什么，
就是一个不忠于他的婚姻，
就是一个人不忠心他的婚姻，
当一个人不忠于婚姻其实对另外一半可以说是一辈子最大的伤痛，
当一个人不忠心他的婚姻对另外一半就是一生中间同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般夫妻关系的背叛感受到一种痛苦，
对一般夫妻的背叛来感受这个痛苦，
那在属灵当中最大的背叛是什么，
在这个属灵关系最大的背叛是什么，
就是我们无法忠于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就是我们无法忠于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在旧约里面神常常借着先知来指出当时百姓的错误，
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常常来指出这个百姓的错误，
甚至提出他们犯了淫乱的罪，
甚至来提出因犯着淫乱的罪，
这个淫乱的罪是什么样的罪呢，
这个淫乱的罪是什么样的罪，
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三章，
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三章，
耶利米书请看三章，
耶利米书第三章，
耶利米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九节，
第三章的第九节，
耶利米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九节，
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九节，
因以色列轻忽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所以有这一切的事，他诡诈的妹妹犹大还是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边提到在过去旧约的以色列选民最大的神 惹怒神的怒气了，就是犯了淫乱的罪。
加讲到以前以色列民说谎，对神说谎很多啊。这个
淫乱的罪是指着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这淫乱代表着人跟神中间的关系。
提到他们与木头，他们与这个石头来行淫。
讲到人跟石头，这个插头来行淫。
意思就是他们不敬拜独一真神。
就是讲，因为来敬拜独一真神。
他们把这个物质的东西，石头、木头，当作神来敬拜。
就是因将这个不敬拜石头跟插头来当作神来敬拜。
这个就是在属灵当中犯了一个最大的背叛，是不忠于基督的关系。
这个属灵内底就是一个重大的背叛，就是不忠于基督。
这边提到他们的心还是不归向我。
再讲到因的心嘛，不归向我。
这不仅是一个淫乱的行为。
这不单是一个淫乱的行为。
后面提到不过是假意归我，假意归向。
这后边讲到不过是假作来归我，
这也是一种无形的背叛。
这嘛是一种无形的背叛。
所以可见今天神期待我们能够全力的归向他。
所以今天神希望咱专心来归向。
除了外在，我们能够表出敬虔的一种态度。
除了外在，咱能表现出敬虔的态度。
我们在内心当中，我们要完全归属基督。
你内心嘛要专心来归向神。
所以我们看十条诫命里面，我们可以分作两个部分。前面的四条是有关于我们如何爱神，后面的六条谈的是我们如何来爱人。那在爱神的第一条诫命写的是什么呢？
在爱神的第一条诫命写的是什么呢？
叫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
除了我以外你您不可有爱心。
对，可见我们可以从保罗所提的，你们是忠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所以咱保罗所讲的，您是真洁的童女要献给基督。
所以可见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好像夫妻之间的关系。
所以人家基督的关系，这款的亲密跟夫妻关系
是不容许任何的背叛。
是未堪比安怎任何的背叛。
我们如何在婚姻当中期待另外一半完全归属我们？
那你婚姻中该期待另外一半来忠心咱。
我们要期待自己能够在基督面前也能够完全归属基督。
我们要期待自己基督头前要专心来归向基督。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当我们这样认识，
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受洗的那个当下，
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就许配了基督，
我们就是配合基督，
我们就开始属于基督的人了。
我们就是开始属于基督的人了。
所以保罗说，我或活或死总是基督的人啊。
所以保罗说，我不管是怎样都是基督的人。
我们所等待的是将来基督的应许。
所单谈是将来基督的来给我们带。
请看启示录第十九章。
请看启示录第十九章。
启示录第十九章。
启示录第十九章。
启示录十九章来看七节。
九章第七节。
来看到第八节。
看到第八节。
启示录十九章七节到第八节。
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十个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这边提到婚娶的时候快要到了。
这讲到嫁娶的时间要到了。
这个提到主基督再临的时候要准备到了。
就是讲主基督要基督要再临的时候要准备。
我们这些得救赎的人，就是主的心腹。我们必须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等待基督的迎娶。这样来说，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表明我们的归属。我们今天活着，每天都是活在一种预备当中。每天能够不断的装饰自己。
每天不断来装饰自己。
有一次我听过一个传道人在讲圣餐。
这个我听一个传道人在讲圣餐。
他说领圣餐要有两种情绪。
领圣餐的时候要有两种情绪。
第一个情绪好像参加一场丧礼。
一种关的情绪是说你哪里参加丧礼。
我们知道耶稣替我们而死，我们参加这一场丧礼来纪念耶稣的死。
因为耶稣替人来死，我们参加丧礼来纪念他。
透过纪念耶稣的死，
透过纪念耶稣的死，
来感念主的爱，
来感念主的爱。
所以最后的领受圣餐，
所以最后的领受圣餐，
就是一种在神面前的立志，完全归属神。
就是在主头前这款的立志，要归向主。
这传道人又说这个领圣餐之后，我们要第二种情绪。
他就再说，领受圣餐了，咱有第二的情绪，
准备来参加一场婚礼，
准备来参加一场婚礼，
透过我们的反省悔改，
透过咱的反省悔改，
透过领受圣餐，
透过领受圣餐，
我们能够再次洗涤我们过去的软弱，
咱来 洗净咱以前的软弱，
去了洁白的新麻衣，或许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占了很多的误会，
过去洁白的衫是正在咱的软弱中间有了误会，
透过悔改的洗净，
透过悔改
所期待就是将来耶稣的应许，
所期待是将来主要说耶稣，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曾把你们许配给基督，
这是像那保罗说我曾经叫你们许配给基督。
当然保罗在讲这一段话，他也表明了他的一种牧养的责任跟他的承担，
当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也讲到他牧养有一个责任和承担，
保罗把福音带到哥林多教会，
保罗将福音传到这个哥林多教会，
所以他对这个教会有很深厚的情感，
所以他对这个教会有很深的感情，
也提到我借着福音把你们生出来，
所
以可见此刻的保罗是带着一个为父的心，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期中的心情是在做老爸，
好像他亲自把自己的儿女带到丈夫的面前来许配给丈夫，
那就是他将他的女儿带来教会头前献给基督，
期待这个女儿能够忠于他的先生，
期待这个女儿能够忠于他的先生，
可是从哥林多教会里面，
对这个哥林多教会来的，
甚至他们在某些观念的偏差，
甚至因某种观念偏差，
也让保罗感到非常的痛心。
保罗感到真的痛心。
我们来看哥林多书的第十一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的前半段。
我们来看第一节前半段。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昧，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所以保罗这边提到，他为什么这么样的愤怒？
这说到为什么保罗这样生气，
这个愤怒是站在神的心，站在婚姻的关系里面的一种愤怒，
这个生气的心就是站在这个做父做父的这个心，
所以保罗体贴基督的心，
所以保罗来体贴基督的心，
看见哥林多教不忠于基督的关系，
看到哥林多教会不忠于基督的关系，
而感受到一种愤恨，这个愤恨原是神的愤恨，
真正生气，这个生气就是那神款的生气。
所以我们知道，在夫妻之爱里面呢，有绝对强烈的排他性。
所以，在夫妻内底爱有真强烈一个排他性。
夫妻的爱是不能分享的。
夫妻爱是袂当来分享。
夫妻的爱不是博爱的爱，它是一个私人的。
夫妻中间的爱不是博爱，是一个真私主的爱。
是不容许有第三者的介入。
是不能有第三者的这个概念，
所以这边讲的愤恨，在原文里面讲的是不能够容忍对方的不忠，
这一家讲真生气，就是在我们内底讲是不能容忍对方的不忠，
又称为这嫉爱、嫉妒的爱，
所以又称为这个嫉妒的爱。
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了保罗的痛心，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痛心，
并不是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排挤，
并不是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不欢迎。
保罗最大的无法忍受的地方，
保罗一同大不在忍受的所在，
就是他们当中受了假师父的影响，
就是因受了假师父影响，
丢弃了他们在基督面前有一颗纯一的心，
放上因在基督头前有一个纯一的心。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责备，绝对不是在他个人自己的立场。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边，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想法。
他觉得我在信徒的心目中，神的地位不重要。
你看我在信徒中间有什么身份，并不重要。
要紧的是有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把信徒引到神的面前。
重要是有这个业责任，将信徒带到神的面前，
能够与基督产生直接的关系，
能够与基督产生直接的关系，
借着福音让他们能够恋爱、爱恋这个基督。
借着这个福音，可以呢，当来恋爱这个主基督。
所以我们上次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里面，
所以我们顶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
这个第十节。
第十节，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了保罗这个侍奉的导向。
咱可当看到这个保罗侍奉的一个方向。
我们来看第十节第五节。
咱来看第十章的第五节。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归顺基督。好，所以保罗在福音的事上有一个很大的使命。
所以保罗在这个福音的事上有很大的使命感。
他也知道神赋予他的使命，就是借着他能够让人与神和好。
他也知道他的责任就是借着他让人跟神来和好，
就是借着他的道能够夺回人的心来归向基督，
借着他的道能夺回人的心来归向基督。
这个才是一个牧者最重要首当其冲要做的一个本分。
这就是一个牧者重要爱做的事。
我们来看保罗的担心，
我们来看保罗的烦恼，
有几个部分。我们来看三节，
我们来看第三节，
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三节。
哥林多后书在第三章，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一些，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这边所说的保罗的担忧，
这讲到保罗也烦恼，
担忧信徒的心偏一些去了，
他烦恼信徒的心偏离了神。
这偏一些表示心思啊已经败坏了，
所以当
一个人无法站在真理的立场，能够站在基督这一方，
所以一个人他能站到这个真理的方向，站在基督这边，
人的思想是很容易被引导而变的，
人的思想很容易被引导来做改变。
这边提到的纯义清洁代表一种专一纯洁跟诚实，
这所说的纯义清洁就是专一的心，
所以当今天人不能够专注在神的命令上面，
当一个人不到专业的神的命令管的时，
把神的绝对命令当作相对的可以讨论，
将神绝对的命令当作讨论呢，
很多的真理就因此从这个部分开始扭曲了。
真解你都为这所在开始的来偏离了，
因为有讨论就会有疑惑，
因为有讨论都有疑惑，
有疑惑就会留下地步来，
有疑惑就会留下地步来。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这么说，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讲，
是就说是。
记得恭喜，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讲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
那个给用等于出于恶者了。
有人说真理是独裁的，
但是真理是独裁，
表示是不可以推翻的，它是绝对性的。
就是讲不能来推翻，也是绝对性的。
真理是用来顺服接受的，
真理是用来顺服接受的。
真理不是用来讨论的，
真理不是用来讨论的。
当今天有讨论，就会有付诸的表决。
今天有讨论，就要表决。
如果今天神的真理，
如果今天的真理
是能够用人的立场跟人的逻辑来付诸表决，
是可以用人的立场跟逻辑来做这个表决，
这个就是一个败坏的开始，
这是败坏的开始，
这就是提到人的心偏离邪，
这就是说人的心偏向邪恶了。
所以无论什么样事情，
所以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我们的心偏离了基督就是偏邪的时候，
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偏离了基督，就是偏向邪恶了。
那讲到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提出一个比喻了，举出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第三节的后半段。这个偏一邪失去纯义的心就像什么呢？
偏向邪恶失去纯义的心是什么样呢？
就像蛇诱惑了这个夏娃一般。我们知道夏娃为什么会受到诱惑呢？神对亚当的话是绝对的，
神对亚当的话是绝对的，
没有模糊空间的，
这个模糊的空间。
后来夏娃也知道了，
后来夏娃也知道，
可是我们就看见夏娃对神的话的绝对性产生了质疑。
但是我们看到夏娃对神的话绝对性产生了怀疑，
所以之所以受到诱惑，是夏娃给撒旦的机会。
这说到诱惑是夏娃给这个魔鬼的机会，
所以当人的心是偏邪，人就在行为当中偏差。
当人的心若偏向邪恶，人的心就偏了。
所以夏娃的心偏邪，不是在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当下，
所以夏娃的心偏了偏向邪恶，并且在吃这个生命神恶果的时候，
他的偏邪
也偏向邪恶，
就是在对神的绝对的一个话语当中产生了质疑，
对神的绝对的话产生了怀疑，
在一种好奇心的作祟
这个好奇心的情况，
他开始甚至对神的话提出了挑战，
他甚至对神的话来提出挑战，
这个就是偏邪的开始，
这就是偏向邪恶开始。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对真理的绝对性，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立场
可见我们都要对真理的绝对性要抓住这个立场
慢慢的我们看很多世俗的观念会慢慢的偏离圣经越来越多，
我们慢慢看到一些世俗的观念慢慢来，
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不用讨论的
其实一些事情是讨论的，
我们最怕讨论之后用人的逻辑套上去，用人所谓的爱的包装，
同家讨论要用人的所谓爱来包装，
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真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既然是真理，神圣经的一个根据，
既然是真理，是神圣经的根据，
它就是绝对的，
也是绝对性
我们近期在谈多元成家的一个案题，
我们近期在讲这个多元成家的
提到同性恋的一个合法化
讲到这个同性恋的合法化，
甚至提出了很多去认同这个同性恋的一些逻辑观念，
提出很多来认同同性恋的观念，
如果按照现在人所谓的人权，
按照现在人所说的人权，
按照人没有基础的爱的一个前提之下，
按照这个人没基础爱这个前提来说，
这种话题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
这种话题是真容易让人来接受。
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设立婚姻的绝对性，就是一男一女的关系。
但是咱看到神设立这个婚姻的绝对性，就是一男一女的关系。
神说寻找一个帮助者，并不是找一些野兽来帮助这些挪，帮助这个亚当。
神是设立一个帮助者，并不是找一个野兽来帮助。
我们一般的逻辑来说，要找帮助者，应该找一个比亚当更强壮的人才是啊。
啊，咱若讲要找一个帮助者，应该爱找一个比亚当较勇的人来。
神应该创造一个比亚当更强壮的男人才对啊！
啊，神应该创造比亚当更强壮的查甫人来。
但是神造的却是一个在肉体当中体力方面比他软弱的女人。
哎，神却创造一个内巴体、身体另外比查甫人较软弱的。
这就是神创造的原理是不可以更改的。
这是神创造的原理是袂当来更改。
所以神设立婚姻的一夫一妻制，所谓的男女的结合。
神所设立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男女的结合，
它就是真理了，不讨论啊。
伊就是真理，免讨论啊。
如果你有讨论的空间，
如果你有讨论的空间，
就好像夏娃对神的话语的质疑，
就像夏娃对神的话产生怀疑。
上帝说有这么严重吗？
啊，吃这物件，这
真的不可以吃吗？
真正袂使吃吗？
当他跟蛇讲说，哎，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呢。
同意上，蛇讲神讲袂使吃，袂使摸。
他这么讲的时候，他是没有立场的。
原来讲的时阵，伊无立场的。
因为他的立场已经告诉他，把他带到这个杀人树上，杀树这个一个面前。
因为伊立场将伊已经带到神恶树的面前了。
所以，当我们今天对神的真理有一个绝对性的认识，
当今仔咱对神的真理有一个对神的，
我们就不会扭曲真理，挑战神的话语。
咱袂就来扭曲这个字来挑战神的话。
既然是绝对的，我们就不能用人的立场跟逻辑来去看的。
既然是绝对的，就袂使用人的明白甲逻辑来。
圣经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
啊，圣经讲神的话是安定在天。
神的话在万物的一切毁灭之后，一点一座都不废去。
神的话在世界万民拢毁灭了，一旦一回也袂使改变。
我们这些看得见的形质的东西，到后面都要被烈火消化。
咱即摆看到的物件，伫最后拢会被火来消化。
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
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可见神的话是没有所谓人立场改变的一个空间。
可见神的话是无在用人的立场来改变。
也没有时代性的分别。
嘛无这个时代改诶分别。
因为神的话讲出去就安定在天。
因为神的话讲出来就安定在天，
它是超越时间空间，
它是超越时间空间。
所以当我们对神的真理有这样的认识，
当然对神的真理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清楚能够做许多的分辨，
我们就很清楚能做很多的分辨。
因为夏娃的立场站不稳，
因为夏娃的立场没站在，
他把神的绝对性变成相对可以讨论的，
他将神的绝对性变成可以讨论。
我们就看见他跟蛇的对话当中，慢慢引导到进入到这个蛇所设下的轨迹。
啊，咱就看到一个新的对话，就变作堕入于这个罪陷陷阱里
头。这个就是心偏离邪，
这就是心偏向邪。
所以可见很多人的偏差行为在于人的心偏呐。
所以可见人真多偏差的行为，就是人的心偏向邪恶咯。
所以当我们的心受到了撒旦的诱惑，
当咱的心受到这个撒旦的诱惑，
在基督以外，我们贪恋世界，我们的心就偏邪了。
在基督之外，我们谈论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就偏向邪恶。
我们就很容易惹起神的愤恨，
我们就很容易惹神的生气。
好，当人的心失去对神的纯义清洁的心，我们就看见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当人的心失去对基督所存纯义清洁的心，我们就知道造成很大影响，
人就没有办法完全服在这个真理的权柄之下，
人就没在完全的信服这个真理之下，
很多的道理就慢慢传偏了。
啊，真侪道理都慢慢来传了偏。
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四节。
咱来看下在今日第四章。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这就是偏移邪之后所带来的一些产物。
这就是偏向邪之后所出来一挂物件。
所以，当我们心中对真理站不稳的时候，我们看待很多的经节就有偏颇了。
当咱的心内对真理无在坚持时，咱看真侪经节拢会偏离咯。
很多人犯罪，
真侪人犯罪。
他一样会引用圣经，
伊共款引用圣经。
这引用的圣经是比较符合他的立场，
但是所用的圣经是符合别的立场。
他只读一些他可以接受的字句，
伊讲他一寡伊会当接受的这字句。
虽然拿的是神的话，
虽然提的是神的话，
但是心里面偏邪了。就很容易生发错误的心，
就容易来做有错误的心。
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
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哈，后书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 后书的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我们看第九节，看到第十二节。
啊，第九节到十二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九节到第十二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九节到十二节。
就接这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都被定罪。好，所以这边提到啊，撒旦的工作在人的心中有了一些运行。
再讲到撒旦的工作在人的心中来运行，
啊，让人在很多啊一些异能神迹里面啊迷惑了，
让人在很多的神迹里面来迷惑了，
甚至很容易陷入一些虚假的事情，
甚至很多很多虚假的事情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啊，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因为他们没有爱领受真理的心，
对神的真理没有一个完全臣服，
对神的真理无完全的顺服，
于是就生发错误的心，
来生发错误的心，
于是就信从了一切的虚谎，
就来信从这个别
的。这边提到了有人传另外的耶稣，
这讲到有人来传另外耶稣，
是福音经过更改，是走样的
啊。这个福音经过更改，已经走样。
我们知道啊，保罗在讲这一段啊，也是相关当时的异端的邪说。当时有的异端是这么说，
当时异端是这样说，
他说耶稣只是一个受造之物所生的，
他说耶稣只是受造之物
被生，他并不是创造的主宰，
他并不是创造的主宰，
所以他们传的是另外的耶稣，
所以传的是另外的耶稣。
有的说耶稣也是神，
有人说耶稣也是神，
可是是一个低级的神，
他是第一级的神，
他不能够跟那个独一的真神相提并论的，
他不能跟独一的真神来站作伙。
这都是当时的异端传另外一种耶稣，
这是当时异端所传的另外一个耶稣，
甚至有人说另外受了一个灵，
甚至有人说这是另外所受的一个灵，
所以在约翰书的第三一到六节也提醒我们，
所以在约翰福书的第一章四十六节，
说一切灵都不可都信，总要试验，
他说一切灵不能都来相信，总要来试验，
要有一些试验的根据跟标准，
一些试验的根据跟标准，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相信在基督教会里面我们所受的是神的灵，
让我们来相信我们今天所教会里面所受的灵是神的灵，
所以有些外教会在这个部分把它模糊掉了，
有一些教会这个地方模糊了，
甚至有的说不用求圣灵信就有了，
有人说甚至说不用求圣灵你信就有了，
小弟的家父以前是别的教派，后来来信我们真耶稣教会，
小弟的老爸以前是别的 教派，后来来信耶稣，
后来读到圣经里面提到的求圣灵，
他到圣经里面所说的求圣灵，
他就跟教会的牧师说这个牧师圣经里面提到要求圣灵呢，
就向教会牧师牧师圣经里面说要求圣灵，
这个教会的牧师就责备我的父亲
这个教会牧师就责备我的爸爸，
你不可以怀疑圣灵，你不可以亵渎圣灵，
你不能怀疑圣灵来亵渎圣灵，
你信你就有圣灵了，你不可以怀疑，
你信的时候你就有圣灵了，你不可以怀疑，
后来我父亲非常挣扎，
后来我老爸非常挣扎，
也是经过我们真教会的门口刚好在举办这个灵布道会
经过我们教会门口在我们举行这个灵布道会
有人就发了两张传单
有人本来有两张的传单
这个传单里面的内容就是他正需要的得到一个解答的一个内容
这个传单的内容正是他需要的一个解答的内容
他隔天就来到真教会来慕道
过天他就来到真耶稣教会来慕道
在准备受洗之前神也透过一个意象让他能够有所分辨
在受洗之前神也透过一个意象怎么来分辨
就是他意象里面他看见有一个很大的白鸽好漂亮的鸽子
在衣裳里面他看到一只很大只的白粉鸟
就在他头顶一直飞来飞去
在他头顶飞来飞去
他一直想说我要把这个鸽子抓下来
他想我要从这个鸟给抓下来
每当他要跳的时候好像要抓到又抓不到
前面抓到的时候又抓不到
好像碰到了又飞走了
那他碰到的时候又飞走了
如此好几次后面他非常的这个辛苦
几十次他感觉很辛苦
后来他就醒了
后来他就醒了
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也刚好解答了他的问题
这
个鸽子就是预表圣灵
这个婚教的预表圣灵
到过去他所信的教派里面好像圣灵跟他很近可是他永远抓不到
过去他所信的教会圣灵那个情形不过一个抓不到
感谢主大来真教会能够真正体验圣灵他的心就安定下来
感谢主来真正说教会就当真正体验到圣灵，
甚至有的教会说圣灵它只是个恩赐，
甚至有的教会说圣灵只是一个恩赐。
既然是恩赐，表示有人有这个恩赐，有人没有这个恩赐。
哦，既然是恩赐，都有人有，有人无。
啊，肯定不是每个教派都必须有圣灵。
哦，肯定是不是讲每一个教派有圣灵。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求到圣灵。
可见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求到圣灵。
这个都是啊，不合圣经的根据。
这都是不合乎圣经的根据。
甚至有的人说得圣灵不见得有方言。
甚至有人说得圣灵不一定有方言。
啊，这个都违背了圣经，而且违背了我们的共信之道。
啊，这种违背了圣经嘛，违背了咱共信之道。
所以可见人的心有了对真理的不服从，就心偏邪了。
所以知道我们人的心来无来顺服这个真理的时候，
当人的心偏邪，在看圣经的角度就不一样。
当人的心偏离的时候，在看圣经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保罗也提到，甚至信了另外一种福音。
保罗也说，甚至信了另外一种福音。
这个福音是经过加工的。
啊，这个福音是经过加工的。
为迎合世人的口味。
啊，要来迎合人的口味，
还是要强烈的表达自己的见地，
要来强烈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们一般讲另外一个耶稣圣灵跟福音，
另外一个耶稣圣灵跟基督，
一开始并不是完全不相同。
啊，开始并不是完全不相同，
可能是大部分相同，小部分不相同。
可能是大部分相同，小部分不相同。
在一些地方多了一间，少了一些。
可能是某些所在有一挂，哎呀，跟一挂。
结果到后面啊，偏离的就越来越大了。
啊，结果到最后偏离个越来越大。
啊，我们记得在神学院呢，开了一堂课叫做教义史。
啊，我哋新南京有一个课，一门课叫做教义，教义的历史。
我们到这个教义是每个宗教教派里面呢一个基础的共信之道。
那在这个教义是每一个教派的一个共信之道。
所以当传道人跟我们讲，教义史在基督教派里面有一个很渊远的一个长的历史。
哦，东传道教跟我们讲，这个教义的历史在这个基督教派里面有一个真正的。
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会有所谓的教义的演变呢？
为什么在基督教派里面有一个教义的演变呢？
有教义史的一个演变，代表了福音的更改的过程。
有教义史的这个演变，代表这个这个道理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所强调的是恢复使徒的这个教会。
所以我们今天说教会所强调的是恢复使徒时代的教义。
犹大书的第三节提到，它是一次教训的真理。
犹大书讲到它是一次教会的真理，
它是不变性的，它是绝对性的，
它没变的，有绝对性的。
在教义史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一些条文是这么说到。
在教义的历史中间，我们就看到一些条文是这样
说。他说洗礼也可以到流动活水洗礼，
说洗礼也可以在这个流动的水里面来洗礼。
那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啊，在教会挖个池子也可以洗礼。
不方便你教会里面挖一个窟窿也可以。
这是一个演变的开始，
这是一个演变的开始。
如果冬天天气冷了，可以加点温水，这是一个改变的开始。
那寒天的时候再加一些烧水，这也是演变的开始。
甚至方便，后面就变成点水了。
后来各种不方便就变成点水了。
这个就是人用人的立场跟逻辑迎合世人的口味来去改变的。
这就是用人用他的想法跟逻辑来迎合人的这个口味。
所以真理的追求是失之毫厘就失千里了。
所以真理的追求你若差一挂就差真多。
好像我们最近很多高架桥，
就像我们最近很多的这个 高架桥，
在这个分叉点好像好像不小心这个偏了一点点而已。
就这个在分叉的时候，那偏一点嘛。
一到上面之后，就是南北的差别了。
再到顶端就是南北不同款。
所以在真理的追求也是一样。
所以真理的追求嘛，同款。
是保罗所提到的。
所以保罗所讲的，
他所传的在基督里面就是完全的。
他所传的在基督里面是完全的。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
咱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
章。哥林多后书一章，我们来看十九节。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九。
哥林多后书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
因为我和希拉并铁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事而又非，在他只有一事。好，这边提到说没有事而又非的。
这说到没事而非的，
所以可见真理的传述当中没有所谓的模棱两可。
所以真理的这个传达里面没有模棱两可，
没有所谓的好像可以好像不可以。
我只是说可以又不可以，
既然是真理它就是绝对的，
既然是真理是绝对的，
在神面前只有一事。
所以在真理里面只有一时，
这一时就好像是一，
这个 一时就是像一样。
我们所谓的真理它是没有误差值的，
我们所谓的真理它没有这个偏差，
没有所谓的正负几趴都可以接受，
没说这个差几趴都没关系。
有时候我们做这个导航
我们做这个
开车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导航
我们开车的时候用这个导航
这个导航它有一些误差值，
这个导航有一些差别，误差、啊。
所以有时候每次啊，在很关键的路口的时候，
所以每次这个真关键，这个路口的时候，
就搞不清楚到底导航叫你左转还是右转。
都沙伯公叫你正转啊，倒转。
因为它有误差值。
因为有这个误差值，
在误差里面是合理的。
这些误差值来的东西合理的。
我们看测速器的测速。
咱看看这测速器的这个测速，
它有正负的10%的空间，
有啊正负这10%的空间。
所以可见真理只有一次，一就是一了。
但是真理只有一次，一就是了。
0.9999也不行。
啊，0.999嘛，未使。
1.0001也不行。
1.0001，
只有一次就是一了。
啊，就一次就是一了。
它要准确，就不可以偏差。
因为正正确都不使偏差，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这个教会里面啊，严正的指责他们。
所以保罗的真来这笔这里来告
我，他说我非常的稀奇啊，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边没有多久，你们就偏离了。
我真稀奇啊，这福音传到你们那边没多久，你们就改变了。
你们就随从别的福音去了。
你们就随从别的福音去了。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
我们看第七节。
先看第七章，
看到第十节，
看第十节。
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来看七节到十节。
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七到第十节。
七节，那并不是福，六节哈。
六到第二章。
我稀奇你们那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随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都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心，还是讨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所以保罗表明基督的仆人就是专利的来传扬基督的福音，
所以保罗表明是基督的仆人，就专利来传扬基督的福音。
所以保罗指着他们，你们随从别的福音。
所以保罗来积极引工，你来随从别款的福音。
所以保罗这边就提出了，
所以保罗直接讲到，
这里是一次交付性的，就完全了。
保罗一届交付你就完全了，
没有像教育史一样，一下子又发现真理，把它多加一条。
无像这个教育的历史感，我发现什么？
一次交付就绝对了，
一届交领就绝对了。
所以保罗提到了，无论是我们自己，
所以保罗讲到，无论是我，
如果再回来传的跟之前的不一样，我们自己要受咒诅。
如果我等下传跟之前无两款，我再受到咒诅。
无论是有天上的使者，还是有人借着异梦异象，所传的跟本身所信的不同，这个就要受咒诅。
无论是天顶来的使者，还是做着异象异梦，那甲这无共款，伊都爱受到咒诅。
所以第九节又说，我再说一次。
所以第九节讲，我讲一届。
如果所领受的与之前的不同，就要受咒诅。
那甲之前所领受的无共款，都应该受咒诅。
这就是啊，保罗在从这一段里面提到一个绝对真理的一个标准。
这就是保罗是他讲到绝对真理的标准。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但求主来帮助我们，
透过圣经的查考。
透过这圣经的查考，
我们再把真理的绝对性能够深刻的牢记在我们的心中。
咱就真理的绝对性来刻在心中，
我们就不会很容易受到别人的逻辑跟立场有一些偏差。
那就别受到别人的逻辑跟一寡话来。
圣经的绝对性不用讨论，
圣经的绝对性免讨论。
讨论之后就会有对话的空间。
讨论。要到这对位空间，
很多的真理就从这边开始传遍了。
真侪真理都安尼开始来变。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咱今仔讲到这，
我们一起唱诗，
作为就是
106首，
一百零六首。
我是耶稣门徒，他是我救主。从前我有罪孽，真是苦。主因为我受洗，救赎我罪恶，所以我时常快乐。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被施救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我是耶稣门徒，必顺主命令，凡是主所吩咐我要听。 因主一切吩咐皆与我有益，所以我时常勉励。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被施加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我是耶稣门徒，在遭难之时，救主必定保佑丈夫子，或是人要害我，或是一时病，我不怕因主遭遇。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被施加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我是耶稣门徒，传扬真福音，是靠圣灵能力常帮助，我必尽心竭力，昼夜都勤劳，直到神国享永乐。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被施加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